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摘要。台湾羽毛球夺金，港媒开启喉舌模式。地产市道差，封存公司逼员工放无薪假。从反共到撑共，拆解中共迷魂汤配方。梅与瑞不与李家超会面，美专家指新特首上任才有机会。加速融入大湾区，港边境开放，统一货币、证件和领导一体化。港府发英国旅游警告，分析称直机炒作丑化西方。会计师暴动罪成候审，涉722凌晨元朗站外冲突，会计师暴动罪成候审。内地男子在港铁车厢小便，被批缺公德心。雨伞运动十年出，下角村的未圆梦。陈建文指民主运动会再来。假客服电骗新招成趋势，首七月录超过2700宗。流亡澳洲前议员许志峰一生志向都停在2019。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台湾羽毛球夺金，港媒开启喉舌模式。今年是连续第二届奥运羽毛球男双出现台陆对决，羽毛球男双决赛上演了一场海峡两岸大战。台湾选手黄齐麟和李阳，即是麟阳配，最终击败大陆组合，成功卫冕。然而体育赛事的胜负被中共政治化，全场直播仅约40分钟。中国队落败后，直播立即被中断，香港媒体也紧随中央选择性报道台湾的胜利。捞新闻台和香港电台只报道中国队摘银，对台湾队夺金只字不提。根据报道，央视在决赛前犹豫不决，最终决定仅转播后半部分。当中国队输掉关键一球后，解说员匆忙结束了直播，领奖典礼亦未播出。一些香港市民对运动员之间不分国籍、互相打气的精神表示赞赏，并对中共将体育政治化感到失望。在台湾夺冠后，香港媒体的报道引起广泛讨论。TVB 如实报道了台湾组合的胜利，而有线新闻则未在推送中提及比赛结果。 Now 新闻只提及中国队获得银牌，对金牌得主的姓名和国籍只字未提。港台亦未提及台湾选手名字。中共喉舌大公报在报道中对金牌得主避而不谈，将中华台湾称为中国台湾。旅居英国的香港学者钟建华表示，以英国运动员为例，他们大多非全职选手，运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相比中共体制下的运动员，英国选手的生活更为平衡，体育成就亦没有被过度政治化。他指出，将比赛胜负等同于民族尊严是一种价值扭曲。台湾运动员的金牌在很多人看来意义重大，胜负并非一切，真正赢得尊重的是赛场内外的人们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的精神。钟建华感叹地表示，一个国家若道德卑劣，即使在奥运会上赢得更多奖牌，亦只是一场不幸的闹剧。地产市道差，封存公司逼员工放无薪假。香港经济一蹶不振，楼价稳步下跌，发展商要劈价散货，更无心投地。八月八日，有楼主在香港连登讨论区分享一张疑似来自本港建筑师事务所的内部信件，上面是这样写的：好惨，发展商不再投地起楼，执楼冇生意，行内根本是个个都吊紧盐水，而家每个月冇三日人工，即是变相减薪，希望保住份工，唔使裁员。 信函发出的日期是8月6日，信中以英文表示，香港经济面临严重挑战，为了令公司在这个严峻情况下维持生计，管理层做出如下艰难且必须的决定，即是自今年9月1日起，所有8月1日前入职的员工每月都要放3日无薪假。信中还表示，对于一些需要时间准备职业考试的员工，公司将修改员工手册，将无薪假增加至每个月8日。有建筑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信函上的签名是 Dennis Lau， 很大可能是来自刘荣广的 DLN 建筑师事务所，他是属于香港顶尖公司之一。据 DLN 网站介绍，公司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是刘荣广，英文名为 Dennis Lau。公司1972年创立于香港，在亚洲乃至全球皆享有极高声誉，业务遍布中国30多个城市。DLN 曾经获得2023年香港10大建筑师事务所称号。2023年世界建筑设计公司100强名单中 ，DLN 排列第35位。该名业内人士表示 ，DLN 呢一类公司为发展商投地做前期工作，提供楼宇设计方案，处理提交政府的档案。目前香港经济不景，2024年首季一手私人住宅新盘货尾量超过2.1万栋，发展商要劈价出货，更是无心投地，不投地则楼就没生意。又表示，地产生意在香港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涉及发展商、执楼、建筑业、地产中介、建筑材料供应商、物流等等。有评论人指，网评人中环11少在念书贴出一张照片，图中中原地产标志和其他建筑废料被凌乱地放在地上，估计是中原地产门市结业清拆的照片。从反共到撑共，拆解中共迷魂汤配方。8月8日，香港立德学院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该学院专为在囚人士提供应用教育文凭课程，处于白沙湾惩教所及罗湖惩教所。毕业生中，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担任旗手，并代表75位完成课程的在囚人士发言。他表示对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唐英杰曾于电视上认错，这次再次力挺政府。有网民质疑立德学院是否成为洗脑中心。立德学院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约4300万元设立，提供为期3年的课程。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负责课程内容和教学，课程包括体育艺术、中国历史文化及国民教育等，并设有升旗队以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唐英杰在毕业礼上发言，表示他近年来有很大的改变。他提到自己在2019年驾驶电动自行车撞向警员，是受到错误资讯和偏激言论的误导。反思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自己被利用。他批评一些人叫人冲击政府，而自己则被迫承担后果。他希望藉着参加这些惩教课程来重新认识中国，并为自己和国家感到骄傲。有网民对唐英杰的改变表示同情，批评背后的压力和恐惧难以想象，并呼吁希望他能尽快重获自由。 一啲网民则指出，共产党利用洗脑手段控制人民，包括隔离囚犯与外界嘅联系，使佢哋只能接触到政府单方面嘅信息。喺呢一种环境下，囚犯嘅思维会被引导去接受政府嘅观点，将爱国爱党与重获自由挂钩。虽然呢一种手段对于意志薄弱者有效，但对于坚定的人来讲，只要重新获得真实的信息，迷魂汤就很快失效。梅与瑞不与李家超会面，美专家指新特首上任才有机会。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于8月7日宣布，特派员崔建春与美国驻港总领事梅与瑞会面。这个是梅与瑞在两年间第三次与中国外交官会晤，但他尚未与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式会面。这个反映了美国对香港自治的怀疑。自国安法实施后，美国已不再相信香港具备实质自治，因此选择直接与北京沟通。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的简短声明提到，会议内容涉及四个方面：中共上月召开的20届三中全会、中美元首去年在三藩市达成的共识、梅与瑞的电视访问，以及美国与香港相关领域展开的对话和实务合作。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表示，会议中双方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并且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梅与瑞与李家超之间的交流相对少见，虽然梅与瑞上月底技术上首次出席以李家超名义举办的外交宴会，但李家超在宴会上的致辞内容轻描淡写，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亦几乎未提及，两人是否有实质互动亦不清楚。美国外交家杂志总编辑夏书解释，梅与瑞被见李家超可能因为美国法律禁止国民与受制裁人士直接交流，但不禁止与受制裁官员的政府部门商讨公务，因此美国领事馆可能仍与香港政府下层官员进行礼貌性的沟通，但成效有限。夏书指出，梅与瑞见中国官员多于香港官员，表明美国对香港的自治不再有信心。美方认为香港的控制实际上在于北京，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被视为另一个中国城市，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可能要等到新任特首上台才有改善的机会。美国华府认为2019年的示威是一场政治打压，未来将接纳政治立场温和、非執法部門背景的特首人選。加速融入大湾区，港边境开放，统一货币、证件和领导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被视为习近平亲自推动重大国家战略。自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正加速融入大湾区。中共20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要求深化工作、强化规则和机制对接。根据中共智库的建议， 大湾区建设事权应纳入中央管理，并加强对大湾区工作的统一领导，实现全湾区的政治、关税、货币和政检一体化。报道指出，习近平亲自策划和推动的这个策略，促使香港政府在过去十几年内兴建了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建，推进大湾区的融合。面对西方国家在贸易、金融、产业和技术方面的打压，中国提出将大湾区升级为国家离岸经济中心，形成与全球完全接轨的超级经济特区。文章建议应推动荃湾一政，即设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将大湾区建设事权纳入中央管理，并加强对大湾区的统一领导，解决现有的行政协调效率、协调效率低和成本高问题。其次，推行荃湾一关，将海关管理由分割的边界移至湾区与内地的边界，实现区内零关税和全面国际化的物流、人流和商流。此外，统一货币，采用湾区离岸人民币，促进货币自由流通。最后，统一证件系统，向大湾区常住人口发放湾区绿卡，使用湾区通行证取代港澳通行证，并实施外籍人士180天免签政策，车辆使用湾区牌照。近期有专家建议撤除深圳河两岸的铁丝网，进一步促进港深合作，此举引起香港网民的担忧，担心香港会被融入中国内地。亦有网民揶揄，这个可能导致香港政府高官的失业和降薪。港府发英国旅游警告，分析称直机炒作丑化西方。香港政府近期对英国发布了黄色外游警告，提醒在英国或计划前往的香港人注意人身安全。这个警示随着英国各地的示威潮起步而发布。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背景有势力直机炒作事件，并有意丑化西方国家。英国近期爆发了13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蔓延至多个城市。事件源于一名来自卢旺达的17岁少年在南港涉嫌持刀刺死3名年仅6至9岁的女童，另有8名儿童和2名成人受伤。由于疑凶是未成年，警方最初拒绝公布其身份，这样引发了网上各种揣测，甚至错误传言其为非法移民，进而引发反移民和反伊斯兰情绪。英国民众对政府收留大量难民的不满情绪加剧，部分人担心国家文化被侵蚀，示威者在街头高举归还我们的国家等标语。示威活动在洛定咸和谭毓斯等地演变成骚动，示威者攻击了收容寻求庇护者的酒店。在示威潮蔓延的情况下，香港的港人组织港援在社交网站呼吁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人提高警惕。负责人周先生透露，已有3名港人求助，他们对于可能成为示威目标感到不安。迄今为止，港援已向22名寻求庇护人士提供协助，包括提供住宿和物资，但这些住宿并不在政治名单上，预计不会成为攻击目标。移居英国的香港学者王伟国表示，这次事件并未针对亚洲人或香港人，但理解政治庇护者的担忧。他呼吁香港人组织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向港人发布相关资讯。香港的亲官方媒体或会借机炒作事件， 佢话佢哋会将事件出口转内销，又话怡英嘅亲戚朋友或家人好危险，不如唔好留喺英国，翻香港啦。香港安全过英国，会唔会有呢一类信息发布出嚟，嚟贬低喺英国嘅香港人怡英嘅选择呢？香港政府在6日发布的新闻稿中，除了提醒港人提高警惕外，还指出2017年对英国发出的黄色旅行警示仍然有效。香港政府呼吁计划前往或已在英国的港人注意局势，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近20万香港人移居英国，将西方国家妖魔化已成为特区政府的一项政治策略。这一次大规模示威提供了中共喉舌进一步丑化西方的机会，传递英国乱香港更安全的讯息。涉722凌晨元朗站外冲突会计师暴动罪成候审，在2019年7月21日发生在香港元朗港铁站的袭击事件中，一名43岁男会计师何振奇被控参与暴动，案件于区域法院裁决。法官李庆年拒绝了被告关于自卫及保护他人的辩解，裁定其暴动罪成。法官指被告实际上与黑衣人一方同流合污，并非如其所称是无辜市民或受害者。事件发生在2019年7月22日。控方指控何振奇在元朗朗和路及港铁站一带与其他不祥人士参与暴动。控方表示，事件由凌晨12点04分开始，持续12分至12时16分结束。何振奇在作供时透露，他拥有大学教育背景，当时为会计部高级经理，目前则为会计部主管。法官李庆年裁定控方证人，包括目睹事件的市民及執行職務的救護員證言可靠可信，被指控方提供的視頻片段補充了案件事實。儘管辯方辯稱被告僅因八卦到場，並聲稱他只是保護自己及他人，但法官表示當晚的示威雙方界限明確，白衣人和黑衣人分為兩派，各有參與暴動的意圖。法官指出，涉案片段清晰显示双方各持立场，并且白衣人和黑衣人之间有明显对立。被告的证供不可信，并批评他在事件中未见离场，反而走到最前线，并为黑衣人提供掩护，目的明显是与黑衣人共同进退，对抗白衣人。法官补充，即使白衣人向黑衣人袭物，被告仍持雨伞防护，并不需要拾起地上的物品反击。被告于事发23个月后才被捕及起诉。辩方关注此延误是否构成不公平，案件已押后至4月10日求情及判刑。法官决定被告即时还押，并指控方确认本案不涉及致命武器，但有头胀压脈的情况，并且无人报称受伤。内地男子在港铁车厢小便被批缺公德心，最近一张照片在香港讨论区引起关注。照片显示一名内地男子在港铁车厢内随地小便，造成地面积水并散发难闻气味。根据报道，该名男子随地小便后，水渍向车厢两边流动，部分乘客不得不抬起双脚以避免水流。上传照片的港男表示，车厢内气味刺鼻，乘客纷纷避开。该照片于社交平台 Flats 上传后，引起了广泛讨论。 部分网民以搞笑方式评论，譬如尿香扑鼻，另有网民感到震惊，批评该男子缺乏基本的公德心，并质疑为何成年人会在车厢内随便小便。除了搞笑和震惊的评论，亦有网民打趣说，香港人对此反应过于惊讶，认为中国内地人对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更有人指出，这种行为只是一个例子，显示出中港两地在道德标准上的差异。此外，香港还发生了另一宗与内地人相关的新闻，警方宣布拘捕了一名29岁的内地男子，涉嫌参与一系列入屋爆窃案件。警方在港岛东区香港仔和秀茂坪一带侦破了四宗爆窃案，事主发现窗户被打开，财物被抢掠。经过调查和闭路电视追踪，警方在旺角拘捕了该名男子，并在其身上找到部分失物和犯案时的衣物。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港融合是国家发展的大计，但实际上香港被迫接受这个融合过程，认同被中共殖民。他们表示，只有摆脱共产党教育，中国人才能真正与国际普世价值接轨，和现代文明融合。雨伞运动十年出，下角村的未圆梦，陈建文指民主运动会再来。今年是雨伞运动十周年，占中三节的朱耀明和陈建文8月9日在台北出席散后十年下角村的未圆梦新书分享会。陈建文表示，回顾雨伞运动是因为他代表了香港人的觉醒，并指出香港的民主运动仍在不断演化，他相信只要人心不死，民主运动将会再次到来。十年过去，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因47人案被拘，朱耀明和陈建文在台湾的分享会上回顾了雨伞运动对当今香港的重要意义。活动现场座无虚席，许多参加者甚至站在店外两个小时聆听。朱耀明还携带了黄雨伞、贴纸等雨伞运动相关物品，并赠送与出席者。朱耀明、陈建文与本书主编前中大哲学系教授张灿辉共同回忆了占领区的经历，例如当警方施放催泪弹后，年青人第一时间拿起垃圾袋清理道路，活动中的决策由现场群众共同讨论，包括占领哪一条街。陈耀文认为，尽管不少人形容香港已死，但雨伞运动仍有其意义。占中首次提出违法抗命，象征港人的觉醒，对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影响深远。陈建文指出，香港的民主道路漫长且尚未终结，民主运动会不断演化并再次到来。陈建文表示，香港的民主运动会不断演化，人心不死，未来一定会迎来新的民主运动。朱耀明亦强调，争取民主不可能一次成功，雨伞运动是香港公民觉醒的重要一步，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新方向，这个是重要的民主觉醒运动，我们充满希望。张耀辉回忆，制作这本书的契机源于东京大学将举行的雨伞运动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希望以此书记录十年来的变迁。这本书可能无法返回香港，但它提醒我们，十年前的努力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章《烟消人未散》是由朱耀明和陈建文撰写， 陈建文在文章中分享了占领行动中遇到的善良的人，令人难忘。雨伞运动起源于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发表的文章，倡导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占领中环，推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的真普选。随后与陈建文和朱耀明共同发表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开启了为期79日的占领行动。假客服電騙新招成趨勢，首七月錄得超過2700宗電騙案，無日無之，騙徒更會不斷轉變行騙手法。警方留意到近來有不少市民被一種電話騙案新招所騙，這個結合假客服及假銀行職員的招數，已成電騙新趨勢。警方指，騙徒通常會冒充網上購物平台、支付平台或電信公司的假客服致電受害者，聲稱受害人購買了一些平台的收費服務，如果再不取消就需要收費。由於受害人擔心被這些不知名服務扣款，一般都要求取消。其后假客服会将电话转拨至假银行职员，随后诱骗受害人交出网上理财用户名称、密码及验证码，以盗取账户内的资金，或诱使受害人把款项转账至指定户口。假客服骗案成新趋势，七月就录得1111宗。这种电骗案新招杀伤力极大，甚至已取代旧式猜猜我是谁电骗招数。根据警方8月10日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治安情况，电话骗案的骗徒已减少使用猜猜我是谁，骗案由1224宗大幅下跌至475宗，下跌約六成。取而代之是今年開始出現的假冒網購平台、支付平台、電信公司等客服的新招。今年上半年已錄得1605宗，因而帶動整體騙案上升。而這一類騙案七月份單月更錄得1111宗，今年首七个月累计共2716宗，较整体骗案的升幅更高，升幅占上半年七成。流亡澳洲前议员许智峰一生志向都停在2019。四年前国安法在香港实施，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面貌，民主阵营遭受重创，许多人被捕。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而留在香港的则面临禁声，无法参政及推动民主。近日流亡澳洲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志向停在2019年，离开香港后依然每日思考如何为香港发声。根据保安局的数据，自2020年国安法生效以来，截至今年7月5日，共有301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捕，其中176人和5家公司被检控，超过八成的被告已被定罪或等待判刑。最大规模的国安案件是民主派47人初选案，目前仍在审判中， 许多被捕人士都是许志峰昔日的战友。如今许志峰在澳洲阿德莱德定居，并成为当地执业律师。去年他被香港政府悬红100万港元通缉。他透露，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庇护申请者因不信任华人律师而专门找他帮助，但他不会收取香港人庇护案的报酬，并以个人身份义务提供帮助。许志峰家中留有一面民主墙，记录了他在香港的经历。2019年，许志峰作为立法会议员，频繁出现在抗争现场，亦经历过警方的暴力对待。他回忆，当年反送中运动中多次被捕，并经常在警署瞓。回家后，常常沾满胡椒喷雾和催泪弹粉尘。他的孩子告诉他，2019年的时候，时时见到妈妈哭着这样看电视，而爸爸就在电视里面。这件事令到他很内疚，并最终决定离开香港。虽然在澳洲的生活表面上安定下来，成为律师亦陪伴住家人，但许志峰内心依然时常想念香港的战友。他表示，无论身在何处都未忘记过香港。许志峰特别牵挂的就是47人案，这些昔日在议会和街头并肩作战的朋友，他每日都关注案件的即时报道。他无奈地表示，由于担心为他们发声可能加重判刑，他只能将情感藏在心底。他说，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见到他们，无论是在光复后的香港定是海外。许志峰现年42岁，曾是民主党成员。他于2011年当选中西区区议会中环选区议员，并于2015年连任成功。2016年他同禅仲佳以民主党名单参选立法会香港岛选区，获得42499票当选。2020年12月，许志峰以公务名义访问丹麦后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他在英国居住一年后移居澳洲。在澳洲期间，许志峰积极为香港发声。今年6月，当中国总理李强访澳时，他与当地港人前往现场抗议。在社交媒体上，他强调在自由国度中要珍惜和行使来之不易的自由，并为失去自由的人发声。他鼓励香港人继续努力，并表达对香港未来的希望。